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的9:02关注收听调频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们现在正在为您播出的是正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丹阳。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小雨，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2级，等级较低。天气趋势，17号是晴转多云到晴，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18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2度。海区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阴有雨，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天气情况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两部直播电话85457744和85461350呢已经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开通了。大家反映什么问题呢，或者是给我们提供什么新闻线索啊，欢迎您在节目当中啊直接呢拨通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上午的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啊，我们的直播电话是8545774485461350。欢迎大家呢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道路沿线的这个流动餐车的问题呢，虽然呢为过往的司机呢提供了就餐的便利，但是呢却存在着交通安全和食品安全的隐患。近日呢，我们的记者在228国道与大埔路的交界处走访的时候发现，这里的违规的流动餐车是屡至屡现，利用连云区和开发区两个区的管辖边界打擦边球，成了管理的一大难点。那今天呢，我们来电话连线我们的记者武庞。武庞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你当时采访到的情况。
好的，当时是中午的11点左右，我们来到228国道与大埔路的交界处，路边立着一个快餐的广告牌，走一辆快餐车正停在路边售卖餐食，几位货车司机将这个车辆啊停在路边，来到餐车内就餐，我们就跟随着这个货车司机走进了这辆快餐车。我们进去以后发现这辆快餐车的空间不大，大概呢能容纳6个人左右。就中午就餐的时候呢，就是高峰时段的时候，生意还是不错的。
嗯，那当时你们在现场发现了几辆快餐车，他们是经常在这个过道边售卖吗？
嗯，我们在228国道和大埔路交界处附近呢，发现了3辆快餐车，其中一位商户就说他们已经在这里经营了2年了。商户们说，他们已经摸清了这个城管的执法时间，通常中午他们趁着城管执法队员休息的时候就出摊售卖，等到下午2点城管队员上班了就立刻收摊离开了。
嗯，快餐车停在这个国道边呢，其实呢是暗藏着交通安全隐患的，有没有相关部门去管呢？这个去管这件事儿呢？
针对这个情况呢，就是我也是联系了市开发区猴嘴街道的相关负责人，对方就是表示228国道南北两侧分属不同的辖区管辖，路南呢是属于市开发区管理的，路北就是归连云区来管辖。去年年底的时候，两区就开展过联合执法，对两个区域的违规经营的餐车都下了整改通知书。
嗯，看来啊，整改的效果呢是不理想的啊。因为记者还是发现了有违规的餐车呢，在228国道旁边经营，是不是？
是的，上次整治行动以后呢，就是涉事的商户将原本的大型的餐车换成了两辆小型的餐车，继续在这个区域路边违规经营，和执法人员、执法队员打起了这个游击战。就在记者采访后的第二天，就是开发区和连云区再次联合行动，对228国道沿线路边违规售卖快餐的这个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记者前一天在暗访的时候发现的那一辆快餐车仍然在路边违规售卖，就是根据我市的这个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它其中就规定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城市道路、桥梁、地下通道以及其他公共场地摆摊设点加工制作。就根据这个条例呢，执法人员现场这个向商户下达了证据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依法暂扣餐车。
其实呢，这个路边啊售卖快餐呢，它不仅影响这个道路的交通，食品卫生应该也很难保障吧。
是的，快餐车要实现合法经营的话，不仅要选择合规经营的地点，还需要到所在辖区街道办理食品小摊贩备案。同时呢，从业人员必须持有健康证。执法人员从食品卫生安全的这个角度呢，也给商户们进行了宣传教育。
那这次联合执法一共是查了几辆这个违规经营的快餐车呢？
一共是查了四辆。第一次联合执法是对违规商户下达了整改通知书，这次是对餐车和主要的经营工具进行了暂扣。下一步两区执法部门呢将强化这个联动，加大力度清理228国道违规流动餐车的问题。
好，谢谢武庞的报道。好，武庞再见。
好，再见。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正风热线节目。今天呢是周四，每周四为大家安排的都是我们电视问政的广播播出。那接下来时间就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本期的电视问政的内容。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欢迎收听问政。
麦种出苗率低，农户损失谁来承担？
产业顶多200到300斤的产量，搁正常年份的话，我这个小麦产量大约都在1200斤，这样来说，我得损失900斤的，我得损失1000多块钱，这一杯亩地我得损失10多万块钱。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眼下我市小麦正陆续进入返青生长关键期，也是田间管理最为紧迫的节点。然而赣榆区墩上镇南大沙村的村民陈先生却无心春耕生产，他正在为小麦种子出苗率低的问题而烦恼。陈先生是赣榆区墩上镇南大沙村的村民，从2020年开始，他在赣榆区干马镇李宅村承包了164亩农田，每亩地一年租金800元。去年11月15号，经熟人介绍，陈先生向当地种子经销商胡某购买了一批8000多斤的小麦种子，品种为重信麦998，每斤单价1.5元，低于市面价格，共花费12200元。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拿到手的种子和之前在胡某公司仓库看到的样品种子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这个种子呢，是他开车把它送过来了。送过来，当时呢，我看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不同的地方，他这种子啊，跟我在那看的地方的包装是不一样的。
陈先生说，
经销商胡某送来的种子不仅没有使用专用包装袋包装，而且种子颜色也有些发暗，这让他对于种子质量有些生疑。但因为是朋友推荐，陈先生还是选择将这批种子播撒到了100亩承包田里，结果出苗效果让他大失所望。
我打油就是在12月份我到田间里边看，我看着出苗率很低，只有20%到顶多也就是20%，顶多就是30%这样的出苗率。那我就是找这个胡某，我说你这个种子出芽率很低，你得过来看一下。他说我可以，但是他们就是多次找他，他就不来。
陈先生说，去年他除了购买胡某公司的小麦种子，还购买了别家的麦种，撒在了剩余的60多亩承包田里，结果两款种子在出苗率和长势上存在明显区别。
这块地呢，是我这也种这个地是另外的一块地，这个种子呢是改于大丰收怒泽的，叫中美578，这个品种呢比那个中心麦998呢还晚种了2天，这个长势强壮，一眼都看出是高产这种势头。
陈先生说，之前购买的8000多斤麦种出苗率低，不仅造成粮食减产，更导致已投入的耕地租金、化肥等各项成本都打了水漂。
我看这个种子发芽哈，我都看也顶多200到300斤的产量，搁正常年份的哈，我这个小麦产量大约都得1200斤，这样来说我得损失900斤麦子，我得损失1000多块钱，这一杯亩地我得损失10多万块钱。
陈先生就赔偿事宜与胡某多次协商未果，他将问题反映给了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前往陈先生的承包田现场勘察，并告知陈先生他家麦种的出苗率只能达到30%。
后来呢，我又找到农业农村局，说这个事情呢，不就是说呢，还在继续调查，然后胡某呢又委托这个一个村里边的书记，然后到我种地村这个书记找呢，要求呢调解，然后呢这个两个村的书记包括胡某都到田间看了一下，然后到村部了呢，这个商量一个结果，就是说什么，就是他赔我一亩地赔我1000块钱，然后呢这个麦子呢他收，就是这样，但是他说呢，等说2-3天就回来跟你把这钱就给我了，结果呢，他就一直也就没给我。又找到了农村局，我就是申请呢，他这个技术鉴定以及明确事故原因及损失程度，就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
据了解，陈先生当时购买种子没有签订合同，也没有索要发票，只有银行转账记录以及微信沟通种子出芽率的聊天记录。陈先生购买的麦种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麦田面临减产欠收的风险，谁来承担？记者首先来到了赣榆区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于2023年5月4号发布了《江苏省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办法》。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是指农作物在田间生产过程中，因使用种子、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或者因栽培、气候等原因，导致出苗、生长、产量、品质等受到明显影响。有关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对造成事故的原因或损失程度存在分歧，为确定事故原因或损失程度而自愿向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后组织开展的技术鉴定活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的田间鉴定按原农业部农作物种子质量纠纷田间现场鉴定办法办理，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技术鉴定的组织协调工作。据了解，赣榆区农业农村局受理了陈先生递交的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申请后，已经于2026年3月17号组织专家到陈先生的承包田进行鉴定。
他提出申请之后，你们这边安排农具专家去鉴定之后，他一般几天出结果啊？ 这种规定是五天之内吧。鉴定书只是对他这个申请的这个涉案涉那个农作物一个田间状态起作用。我只对你田间的小米的自理生长状况、田间状况给你鉴定，分析一下或者什么原因导致的。种子检测我们做不了。种子是真假，种子是那个是那个执法部门来判定。
那您说的五工作日之内，你们会把这个报告是给农户吗？
对，我们出完报告，
就告知他。
对双方，因为他本身这个申请是事故是双方自愿申请的。
采访后的一周，记者又联系了陈先生。陈先生表示，他拿到了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书，鉴定意见认定他家小麦总体苗数较少，苗龄偏小，生育进程偏晚，是由于气候种植管理及小麦籽粒发芽率低等因素所致。陈先生对于气候种植管理这两个因素表示不认可。他将情况反映给了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处，要求重新进行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市农作物生产事故技术鉴定协调小组办公室经过实地勘查和审查之后，给陈先生出具了不予准许重新鉴定申请告知书。据了解，陈先生已于去年12月向赣榆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报案，目前执法部门已经立案。
立案以后呢，因为这案情复杂，又是证据不是太充分，我们一直在协调，不是在协调，一直在调查这个当事人这个他投诉的当事人又不配合，叫他过来他又不过来。投诉人他说是人家卖种，但是这个证据不能说他说一句话或者干什么，我们就是那个，所以说我们这边还要调查，很要详细的调查，还得请示这个律师。
陈先生说，现在种子经销商胡某同意赔偿，但是需要陈先生签订纠纷处理协议。协议中规定，胡某将打款10万元到第三人李某账户上，等到6月15号胡某收割小麦后，李某再将10万元转给陈先生。陈先生对此不同意，他将继续等待赣榆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调查处理。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政风行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新闻热线85462777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的发展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 连云港是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风急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这里是正风热线，我们有请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好。
你好，
你好，
我想咨询一下，我们现在是在，陕西这边，就是我们又需要住院，从连云港海珠区的龙宝转到这边，报销比例是多少啊？还可以转吗？
你户口是哪里的？
连云港市海珠区。
连云港海珠区，然后你是城乡居民医保是吧？
对。
你要转到什么地方？
啊？
你要转到什么地方？
转到陕西省榆林市这边。
你办了那个转诊手续了吗？
没有，就因为他在这边工作，然后现在生病了，心脏不舒服需要住院。这属于
我想问一下，你们是在陕西工作是吧？
对，刚过来有一个多月吧，在这边工作。
那你在那边办了居住证了吗？或者是那边有没有用工合同？
有
用工合同是吧？
对。
那你可以办理那个，就是在异地就是在异地长期的那种就是我们的医保转移，因为你在异地工作了嘛，你就不是属于临时就医，你有这个手续可以自行的到那个江苏医保云去申请就可以了。
到江苏医保云申请。
对，但是你需要提供比如说你的那个合同就是招聘的合同。
或者是居住证。如果你在那边也有工作，然后有租住房屋的话，办居住证也是可以的，就是拿居住证申请。没有
工地上面。
你在工地上面哈，那你有用工合同的话，应该也是可以的。
你用工合同，
对，你一定要办理，你要提前办理。你提前办理之后呢，那你那个医保卡才能报销。如果
那我现在是先住下来再办，还是现在办好了再住？
我建议你先办再住，因为这办还是挺快的。网上申请，现在一般都网上申请。几个工作日就可以了。因为你住下来之后呢，你再办的话呢，报销有可能就是它会降低那个报销的比例。因为你住到医院就会产生费用嘛。
对呀、今天早上一检查就已经花了400块钱了。
是的呀，但是如果你要办的话之后呢，那你在医院报销，那你就直接就刷医保卡了，就不用走自费了。
这个就是今天办今天可以就生效了是吧？
那不一定，他还有后台还要审核。
好的，我有劳动合同就可以了是吧？
应该是可以的。我记得当时我问他的时候，他说肯定是需要提供证据，比如说你那个有居住证，你就提供居住证，然后你户口迁移了，你就提供户口迁移的证明。那你这个应该有这个用工合同，应该是可以的。
好的。
你可以拨打一下连云港医保的那个电话。
连云港医保是多少？
我帮你查一下。
连云港医保是多少？
我帮你查一下，你稍等。
好的，谢谢。
因为你办了之后，办完转诊手续之后呢，你报销比例就比较好了。你是哪个区的？海州区吗？
海州区板浦镇。
海州区板浦镇啊。
嗯。
你先打一下12393吧，这是我们一个统一的啊，12393，医保服务热线。这个是可以的，你前面要加0518，因为你在外地嘛。加个0518，这样就可以直接咨询转外就医报销啊，这个备案呢、相关的一些问题了。12393。你先打电话，问问他具体怎么办。然后呢，你这可以线上办理，不用回连云港啊。
好的，谢谢啊。
好，再见。
谢谢。
昨天啊，我们也接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给我们打电话，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他是一位残友，然后呢，海州区的，然后他坐公交车发现，在东海县，他拿着我们海州区的这个市民卡就坐不了，就是爱心卡，因为我们残疾朋友可以办那个免费乘坐公交的爱心卡，但他这个爱心卡呢，在其他的县都能够使用，但只有东海县是不能使用的。就是在东海县乘坐公交车就不能使用在海州区办的这爱心卡。后来我们和东海县公交取得了联系，东海县公交是这样回复我们的，说那么这位朋友虽然户口是海州区的啊，但是可以在东海公交呢办东海公交的爱心卡也是可以的啊，在东海办理东海县的爱心卡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又出现一个问题，他只是偶尔到东海啊，并不是经常去，所以他就没有必要在东海再办理一个东海的爱心卡啊。那如果经常往返海州和东海的话倒是可以。我们也有咨询东海为什么就是没有和我们市区的这个爱心卡通用，因为据了解啊，其他县区可能和我们市区的爱心卡都已经通用了，只有东海县没通用。东海县公交公司给我们的回复说，因为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大家乘坐公交车刷那个公交的那个卡，公交的那个刷卡器，东海县的那个刷卡器和我们海州区的没有，就是没有通用，没有用同一个，就是没有用同一个程序，所以呢，海州区的爱心卡在东海就刷不了啊。但是其他县市呢，也其他县区呢已经通用了。我们也建议东海就是能不能尽快的就是把这个爱心卡啊，就是我们这个公交的这个刷卡器和我们市区呢都统一。东海的公交呢给我们回复说呢，这个呢如果要全部的都更换的话，它是有也需要有财政支持的，这个不是他们公交公司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啊，他们公交公司可能也承担不了啊，所以呢现在呢也正在思考这件事，他们也在思考这件事情。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先和大家就是通报一下，就是 大家可能有这样疑问，说我为什么海州区的爱心卡只有在东海用不了，其他县区我都可以用。我们把这个原因告诉给大家了啊，也把原因告诉大家了。当然东海县也正在积极的去这个去推动这件事情，但是什么时候能够完成这个系统的调整，我们还是画个问号，因为也没有给我们东海县那边也没有给我们准确的时间啊，也没有给我们的准确的时间啊，因为这个整个东海线公交的这个整个的系统的变更啊，它这个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首先呢，它要取得就是要有这个资金的支持，然后呢更换系统呢还有一定的时间啊。那它具体什么时候能更换啊，我们现在还是个未知数，但是我们会把这个问题呢积极的向连云港市交通局和连云港市残疾联合会去反映这个事情，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不同部门的啊这种联动或者是促进啊，能够让这件事呢能够让这个问题呢早日得到解决。往年这个时候呢，大家出门呢都得戴着口罩啊。当然呢，今年依然要戴着口罩，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季节又是杨柳絮到处乱飞的时候了。那我们也观察到，我们市区的有一些街道，有些街道的杨柳絮特别多，但是有一些街道呢，以前杨柳絮特别多，今年发生了一些好转啊。比如说，这个在曲阳门广场护城河的河边啊，那我们这个往年啊这个地方呢杨柳絮就挺多的，今年呢这个位置呢杨柳絮就变少了。为什么变少了？就是因为我们海州区的城管的环卫部门在当地呢推出了一个叫非絮治理的新模式啊，然后呢通过提前部署，把非絮治理的节点前移啊，也是破解了这个困扰市民的季节性的民生难题。春回大地啊，带回来的就是这个梧桐毛絮、杨柳飞絮啊，这些飞絮和春天伴着春天一起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有的时候就感觉到这个外面像下雪了一样，地上都飘着雪花啊。这样的一种这个情况呢，不仅呢能够影响城市的环境啊，给那些环卫工人也带来了很多的额外的工作，而且呢对我们的健康其实还是有危害的。身边好多同事啊，好多同事啊，包括我自己，当然我这是感冒啊，不是说因为杨柳絮带来的这个敏感，身边好多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啊，都是这两天就过敏性鼻炎就犯了啊，有的呢还这个都戴着口罩挺不舒服的。那其实呢这个杨柳絮呢在这个季节呢它是一个特定的产物，我们的政府部门呢那其实呢在每年呢也都做了一些清理，而今年呢城管部门呢是采取了一个叫做什么呢，叫空路立体的飞絮的治理的新模式当然这个新模式呢它现在应该我想今年第一年试用啊，我们也看到有的地方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有的地方杨柳絮呢还是特别多啊。那这个行动呢现在已经展开了比如说它是通过机械化的那个作业，然后针对梧桐和柳树密集的重点的路段用这个清扫车和洒水车协同的作战，清扫这个路面的一些飞絮，然后洒水车呢喷湿了路面，有序的防止了飞絮的二次飘散，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市民出行的干扰。另外除了空中作战之外，环卫部门呢也是增加了这个作业的频次对辖区的一些飘絮管控路段不断的来进行这个用这个清扫啊吸尘车呀立刻的进行跟进，可以说是海陆空这大海倒没算上就是陆空吧陆空，然后呢一起的来协同作战，形成一种闭环的作业的模式。根据这个部署呢，下一步海州区城管部门呢说还会继续的优化空路立体的治理的模式，根据飞絮飘飞的情况来调整作业的方案，全力的守护洁净舒适的城市的环境。 还要给大家通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江苏省2026年事业单位统一召开统一这个公开招聘人员笔试18号举行啊，就是我们事业单位统一公开招聘人员的笔试在这个周末举行啊，届时呢10000多名考生在连云港会参加笔试，而我们连云港考区设立的9个考点啊，考生呢我们提醒考生一定要仔细的查看你准考证上的考点名称，最好是提前呢去进行踩点，然后看一下具体的位置考场号座位号啊，再看一下来往途经的一些车辆的情况，比如说你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通的方式来去复考的，如果是坐公交的话你看看公交的线路，如果是网约车的话你提前准备好网约车啊，因为这个时候10000多考生去复考，那网约车也是比较紧张的。那按照考试的日程，所以18号的9点钟到10点30分考试的科目是综合知识和能力的能力素质，9点到11点30分考试科目是综合知识和能力的素质啊，这是指工勤类的技能岗位啊。那考试的当天呢您一定要综合的考虑一下天气道路交通的情况还有考点的位置。然后九个考点分别是哪儿呢，是江苏省星海高级中学，还有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啊，连云港师范学院，还有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还有江苏省海州高级中学，还有江苏省连云港中等专业学校，江苏省连云港中药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啊，还有东海县的朱自清中学，灌南县的实验中学等等。考区附近的交通呢也应该呢也是会比较的繁忙，所以呢提醒我们啊出入这几个考区的我们的司乘人员啊一定要尽量避开这个路段这个区域啊，一方面呢就是给考生提供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考试的环境，因为这考试非常重要嘛，可能会意味着这个会对我们的很多的考生的未来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人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考试。然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我们是这个都能够支持他们啊，给他们创造一个安静的一个考试的环境啊，最起码在这几个考区大家呢开车路过的时候不要摁喇叭呀不要这个经常的鸣笛呀等等。好的，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9点35分啊，那一组公益宣传之后呢进入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今天残疾人之声节目在9点40和大家相约，欢迎收听的残友朋友关注。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家里不妨整理一下你的衣柜，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也可以整理一下橱柜，锅碗瓢盆分门别类，要不就整理一下书柜吧，书籍分类整洁有序，平时懒得做家务，现在就开始吧。
爸爸，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这个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爸爸，什么是拉钩钩？
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是好朋友，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我爱呀。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不会。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书香。
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及时。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好，欢迎您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今天的残疾人之声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残疾人保障条例的宣传短片啊。今天呢，为大家介绍的是残疾人保障条例之无障碍环境的知识介绍。
大家好，我是小云，欢迎来到我们系列科普的最终章。前面我们聊了那么多贴心的保障和支持，而所有的梦想与安稳都需要一个畅通无阻的环境来实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条例如何为我们打造一个真正友好平等的无障碍环境。条例第36条为我们定下了总目标，它要求所有新建改建的道路、大楼、公共交通、小区，从一开始规划的时候就必须把残疾朋友们的需求考虑进去，而且要五同步，从规划到交付一步也不能少。这样建出来的坡道、盲道、无障碍卫生间等公用设施才能既安全又好用，并且和周围环境完美连接，形成一条真正畅通无阻的通道。他还要求交通运输单位对司机、乘务员进行无障碍服务培训，让残疾人乘客每一次出行都更加安心与便捷。建好了方便的无障碍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损坏、占用这些设施，更不能随便改变它的用途。比如，用石墩挡住坡道， 在盲道上停车，把无障碍卫生间当成储物间，这些都是不允许的哦。因为这些设施是专门为大家出行便利设置的专用通道。其次是开车出行的便利，政府鼓励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依法考取驾驶证创造条件。在我市有六家定点医院可以提供更便捷的体检服务，流程清晰又方便。条例第38条规定，公共停车场必须按比例设置无障碍停车位，并且位置要方便。更重要的是，凭相关证件还可以享受停车费用减免哦。对于使用机动轮椅车出行的下肢残疾人朋友，政府每年会发放燃油补贴，为你的出行减轻负担。如果说前面都是看得见的无障碍设施，看看条例第39条如何为我们扫清看不见的障碍。咱们市县区政府在做信息化数字化规划时，就必须把信息无障碍作为重要一环考虑进去。这意味着从政府网站到政务 APP， 在开发时就要能让视障朋友听得清，让听障朋友看得明白。同时鼓励企业能把无障碍设计变成产品和服务的日常标准，而不是一个额外的附加功能。办理通信套餐时，还可以享受专属的残疾人信息消费优惠，这就像在数字世界里为我们同样铺就了四通八达的盲道和坡道。人生中有很多重要的赛场，比如决定学业的高考、各种资格认证考试等等。条例第40条要确保的就是在这些关键的人生赛场上，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起跑线。它明确规定，所有国家举办的和学校组织的重要考试都必须为有需要的残疾考生提供合理的便利服务，在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时刻，比如选举中，同样需要无障碍的保障。组织选举的单位必须为残疾人参加选举提供便利，并根据需要提供盲文、大字版选举材料，或者提供人工咨询服务。这样，无论你身处何种障碍，都能清楚了解选举信息。良好的环境需要监督。条例第41条还鼓励建立无障碍督导员队伍，邀请人大代表、残疾人等共同参与监督。这意味着，我们不只是环境的受益者，更是建设的参与者和监督者。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别担心，政府设有残疾人法律救助机制，可以为你提供专业的法律援助和服务。到这里，我们连云港市残疾人保障条例的系列科普就全部结束了。政府用一系列硬核又细致的条款，努力拆掉每堵墙，打开每扇门。它要构建的是一个从身体到心灵，从现实到网络，都畅通无阻、充满机会的包容之城。希望这个系列视频让你感受到了法治的温度与力量。未来以来，障碍不在，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更美好的家园。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今日呢，中国残疾联合会社会保障处来到了我们江苏省连云港来专题调研困难残疾人的救助的帮扶工作。调研组一行呢，先后深入了市残疾人托养中心、海州区残疾人之家，以及呢部分困难残疾人家庭，通过实地走访、入户慰问、座谈交流等方式，全面的了解残疾人市在全面的了解连云港市在残疾人两项补贴政策落实、精准帮助的这个精准救助帮扶、困难特殊困难残疾人的兜底保障、资金的发放，还有救助服务规范化运行、残疾人证的专项整治，以及呢解决残疾人急难筹判问题等方面的工作情况。调研组还认真听取了市县区残联基层工作人员的经验做法、存在的问题和意见建议。在随后召开的调研工作会上，中国残联社会保障处对连云港市困难残疾人的救助帮扶工作也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意见，民政部门为主管部门。
这个第一呢是落实民政部门是主管部门，第二是持续抓好阳光家园计划的项目，重点面向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开展个性化的服务，体现辅助性就业的特色啊，这是我们中国残联提出的这样的建议。第三呢是提前谋划15期间辅助性就业机构设备购置补贴的相关工作。那此外呢，中国残联还组织联络部社区处三级主任科员李云飞，就残疾证的专项整治工作的落实情况向基层的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询问，也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而连云港市残联表示呢，将会以此次的调研为契机，认真的落实中国残联调研组的指导意见，全面的梳理工作的短板，优化完善帮扶的举措，持续健全困难残疾人救助保障体系，加大精准的帮扶力度，提升服务的保障水平，全力兜底兜实残疾人的民生底线，切实呢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每一位困难残疾人的身边，不断的提升困难残疾人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近日呢，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志愿者培训班在市体育训练学校正式开班了。这次培训呢，是由团市委组织，来自全市各高校的骨干志愿者、赛会的志愿者代表以及各高校其他赛会的志愿者，一共是2000多人参加。培训呢，采取的是集中授课、网络视频相结合的形式，为即将到来的省残运会的志愿服务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我们知道江苏省第12届残疾运动会啊，是全省残疾运动综合性赛事，每4年的举办一届。本届的残运会也是参照全国残运会和全运会同年同城举办的做法，继续推动省残运会和省运动会在连云港同城同期举行。那么本届残运会呢，会设置残奥听奥项目一共是8项，大众体育项目是6项，特奥项目是3项，涵盖了田径、游泳、乒乓球、羽毛球、射箭、轮椅击剑、坐式排球、盲人门球、飞镖、象棋、跳绳、旱地冰壶、三人制龙人篮球和盲人板垒球等19个比赛项目，而首个竞赛的项目会在6月26号启动。所以呢，这次残运会呢是4年一次啊，也是在我们连云港啊这个举办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赛事。那所有参加这个残运会服务的志愿者们，我们首先也感谢你们的志愿服务，然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努力，然后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啊，尽最大的责任，让我们的这个残运会呢能够顺利的举办。这次培训呢目的呢是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这种志愿的精神，然后切实的提升赛会志愿者的政治素养、综合能力、服务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志愿者的队伍，为省残运和省运会的顺利的举办提供有力的支撑。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给大家安排了为盲包读书，今天为大家读这个这样的一篇文章先干起来能解决 80% 的焦虑。因为其实呢发现现在社会上焦虑的朋友挺多的就是很多人都有这个焦虑的情绪。焦虑不可怕，可怕的是你如何就是最重要的是你如何来缓解焦虑。我们希望这篇文章能够给大家些许的一些提示吧。好，欢迎大家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为盲包读书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